请打开哥罗西书。今天我们开始查哥罗西书，我们最近查了以弗所书，我们知道以弗所书、哥罗西书以及腓立比书、腓立门书一共四卷书，被称为是保罗的监狱书信，一共是四封保罗的监狱书信。其中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这两卷书都是讲的奥秘啊，讲的奥秘。我们最近查了以弗所书，以弗所书讲的教会的奥秘，教会的奥秘就是说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以弗所书是以教会为中心。那现在我们要查哥罗西书，也讲奥秘，但是跟以弗所书呢有所区别，有所侧重。哥罗西书重点是讲什么呢？是讲的神的奥秘是基督，以基督为中心。所以以弗所书是以教会为中心，哥罗西书是专门讲的基督的本身，因为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以哥罗西书这一卷的中心节是哪一节呢？就是二章二节的下半节。二章二节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啊，哥罗西书二章二节，大家一起念，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就是下半句，使他们真知道，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以这件书的中心是什么？就是讲到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也就是侧重为基督的奥秘，基督的本身，基督的本身。所以以弗所书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哥罗西书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元首。那正道一个个啊，我再说一遍，以弗所书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哥罗西书呢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的元首就是基督，就是基督。所以我们看见神的丰盛在教会里，那是以弗所书，在哥罗西书讲到神的丰盛在基督里。所以这件书具体来说，它就是讲到基督与他的丰盛这一卷书。你说这卷书讲什么？神的奥秘是基督，基督的什么呀？基督的本身和他的丰盛。所以我们要认识基督，要得到基督，我们才能够传扬基督。现在呢，我们首先讲一下保罗写哥罗西书的背景，这也是很要紧的。保罗为什么写这一卷书？保罗是从监狱里写出来的。我们首先说哥罗西这个地方，它和老底家还有希拉波利这三个地方，哥罗西、老底家、希拉波利这三个地方都是在小亚的中部弗吕加省，所以这三个城市都是在小亚的那个弗吕加省。我们根据使徒行传十六章还有十八章，我们就知道保罗都曾经到过这里，曾经到过就是弗吕加省，就曾经经过这里，到过这里来传道。但是这一个教会呢，它主要的是以巴弗所建立的，以巴弗就是保罗的一个同工，叫以巴弗建立起来的。保罗在罗马监牢里面，由于以巴弗到了保罗那里，把当时哥罗西教会的光景告诉了保罗。什么光景呢？就是当时哥罗西教会有异端的危险，所以保罗亲眼见了光景，所以保罗就写这卷书。就写哥罗西的目的是什么？就针对当时教会里面已经什么呀，出现了这个异端的危险。这一告诉保罗，保罗心里很迫切，所以保罗就写了这卷书，托推基古和安尼西姆把这卷书送过去。所以这卷书讲到基督和基督的丰盛，也偏重于关于真理的这个方面，点明真理，驳斥那些个异端的道理。那么哥罗西教会到底产生什么样的异端？这个我们起码应该大概的知道一下。哥罗西教会当时蔓延的异端是两种错误这个观点的混合。一种是什么呢？一种是落后的犹太教，还有一种呢是当时的叫做神哲主义。这两种混合的一种教派，那他提倡什么呢？ 这种神者主义，他就是提倡敬拜天使，抹杀基督救赎的完全功效，否认基督是元首，意思说除了基督以外还有一些个神，连天使都是神，所以他们的天使都敬拜，就是否认了基督是独一无二的那位主宰啊，那位元首。再加上啊，落后的犹太教，犹太教他们提倡什么呢？当时提倡禁欲苦修啊，禁欲苦修，还有呢守节期，就是守旧啊，所以又有点像加拉太教会的那种情况，又不完全像啊，所以他是禁欲苦修，守节期，行格礼，这一些啊，所以这些情况呢，那就是说抹杀了基督救赎的这个完全的功效，是十字架的仇敌。所以保罗呢，针对哥罗西教会的这种危险性、这种异端呢，就写了这一卷书。所以保罗是一个为真道竭力争辩的一位神的仆人，忠心传神的话语，要把哥罗西教会从这种危险的异端的情况当中要挽回过来，挽回过来啊！什么异端？就是一种落后的犹太教，再加上当时的神者主义，否定基督的为元首，基督的那个救赎的功效，所以也就是世上的理学、小学等等啊，把人捆绑起来了。所以保罗写这封信，目的就是使他们得到释放，使他们真正认识基督和基督里面的丰盛。好，现在我们看第一章，这几章都和基督的丰盛有关系。第一章，保罗在这里就讲明要认识基督和他的丰盛，认识基督是和他的丰盛。所以这卷书特别讲的爱子很多，爱子就是基督，神的爱子。所以我们今天要得到的是什么？是在基督里的丰盛，也就是在爱子里面的那一切丰盛啊，我们要得到。那首先呢，第一章就是我们要认识，你不认识第二章就不能得到，所以第一章是认识基督和他的丰盛，第二章就是告诉我们要得到，要得到，你只有得到你才那个什么，才能防备异端，才不至于被异端来诱惑。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第一章，第一章分这么几段啊，第一节到第八节是第一段，一节到八节，好，我们请大家读一下一节到八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留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忠心的执事，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啊。我们这一段就是第一段，就是问安与感谢。我们从这一开始就看见保罗对哥罗西的教会是多么的关心啊，多么的关切，多么的火热。其实哥罗西教会并不是保罗直接所建立的，保罗曾经去过，第二章就告诉我们了，有一些个哥罗西的圣徒弟兄姐妹保罗连见都没有见过啊，有一部分他都没有见过，但是他是何等的啊关心他们，向他们问安，为他们献上感谢。所以我们现在看一节二节就是保罗问安，使徒一开头写信，我们看他怎样的向他们问安，开头给我们看到谁写信，受书人是谁，写信人是谁啊？怎么样的向他们问安。第一点，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这个保罗是带着锁链坐在监牢里面， 他怎么样自称自己呢？他说今天我是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保罗一生没有别的，就是尊神旨为重，以神旨意为他的中心。他蒙神选召，这是罪魁蒙恩。本来他是在律法之下，为律法热心，以后神大大改变他。所以我们看见保罗的一生没有别的，就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所以今天他做使徒是奉神旨意做使徒，做基督耶稣的使徒，就是说是基督耶稣招他做使徒，特派他叫他传福音，所以他今天是在神旨意中来做工。所以这点是非常要的。所以我们一生一世要活在神旨意中，要奉神旨意而做一切。这保罗今天做基督耶稣的使徒完全不是凭自己。什么叫神的旨意？就是说是神的那一个计划，是在神的那个安排之下，而不是在用自己的办法，凭自己的意思。所以保罗是奉神旨意，也就是说明他一生一世尊神旨为重，在神的旨意之下他做一切，他不是凭着自己，不是凭着人意，也不是凭着己意，乃是凭着神的意思。所以在旧约里给我们看到，大卫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为什么？凡事他都要遵行神的旨意。在新约里给我们看到保罗，处处都是奉神旨意，在神旨意中他今天做使徒，做使徒就是说他今天只有一样，就是在神旨意中活着。这封信是保罗所写的，但是他在写信的时候，他还把他的同工，就是提摩太，也写在里面。其实我们从头到尾，我们看的是保罗的口气，但是这里面有的时候保罗就写我们，就表示他带着提摩太他的同工，因为保罗在罗马坐监是比较松的，在当时呢有几个同工在他身边，其中他最亲密的同工就是提摩太。最忠心最亲密的一个同工，和保罗一同受苦，就是提摩太。所以在他写信的时候把同工要带上。那为什么带上呢？既然是保罗所写，你看有的口气就保罗讲到我，讲到他个人，那为什么写上提摩太呢？说明提摩太和保罗是同样的领受，同样的负担，同样的看法。保罗为这个哥罗西教会是这样的迫切，提摩太也是如此。所以保罗可以代表他周围的同工，代表提摩太。所以他说和兄弟提摩太，提摩太我们知道是他在基督里用福音所生的儿子，是他的接班人，是一个年轻的弟兄，他今天称他为兄弟提摩太，表示是同工的关系，是里面在主里面的那个亲热的关系。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所以这封信是写给哥罗西的教会，也就是弗里加省的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市哥罗西，写给他们。下面说称呼哥罗西的教会是什么？是圣徒，圣徒。这个圣徒主要的什么？就是在基督里面的那个属灵的地位，因为主耶稣一次为我们献上，就使我们永远成圣。这个圣徒就是借着主耶稣基督他舍命他的救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在他里面属灵的地位就是圣徒，是成圣的门徒，成圣的基督徒。所以保罗称他们为圣徒，而且呢是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忠心也可以翻译成为忠信。这句话我看也有一点表示什么？表示保罗对他们的勉励和要求，你们是在基督里的圣徒，也是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那就是说你们对信仰，对你们所信的这位基督应该是有忠心的，真正是能够守住信仰的，是忠信的，也可以忠心的这样的教会。所以下面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所以保罗一开头写信总是把神那里的那个丰富的那个恩惠和平安向他们祝愿。所以这就是第一小段，下面呢就是保罗的感谢。问安以后紧接着什么？就是为教会感谢。这个感谢的意思就是保罗在代祷当中 他为哥罗西教会充满了感谢。为什么感谢呢？我们看一下这个保罗怎么样感谢，感谢的内容是什么。首先他说，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就是说保罗所以今天为教会感谢，最低一点就告诉我们，我们是同有一位什么主耶稣基督的父，今天也成了我们的父，所以我感谢神，感谢神。保罗第一句就给我们看到为什么而感谢这个父，他特别提到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因为我们和主耶稣基督啊，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个关系，那个救恩的关系，所以他的父今天也成了我们的父，所以要感谢神，感谢神，我们同有一个父，这个父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父，也是我们众教会每一个神儿女的父，这就是为什么感谢。还有一点，为什么保罗为他们感谢？因为保罗在代祷当中是什么？常常的为教会祷告。所以我们想到，如果我们对一个教会啊，对于我们周围的人，你根本不关心，默不关心，又不为人代祷，当然没有什么可感谢的，没什么可感谢的呢。所以为他们感谢，是因为什么？保罗说我常常为你们祷告，因为有常常的代祷，那里面就充满了感谢。常常的祷告说明对教会是多么关心，把教会，甚至把哥罗西教会，把别人所建立的教会，不是他亲自所建立的教会，甚至其中还有一些根本没有见过面的人，他都什么放在心上，放在自己的代祷当中。所以他说我常常为你们祷告，因此我为你们感谢。那下面就是感谢的内容，感谢什么呢？也是很具体的。第一点，保罗为哥罗西教会感谢的是什么？就是哥罗西教会在基督里有信心、有爱心、有盼望。就是说，哥罗西教会是一个信爱望的教会。那我们看一下，这是第四节、第五节。第四节、第五节讲到什么呢？他说：“我听见你们啊，你们在基督里的信心。第一点，哥罗西教会有信心，这个信心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我们知道信心是根基，一人因信得生，教会所以建立，原因什么？就是我们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一因着信，我们就什么？我们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个根基就是信。所以他说我因为什么呀？因为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你们哪有信心？你们是有信心的，是接受了耶稣基督，是成为神的教会，是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保罗为他们感谢。第二点，就是并向众圣徒的爱心，信心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因着信我们重生得救，因着信我们蒙恩典成为神的儿女。第二点呢，就是要竭力的追求了。啊，我们知道一个教会能够有爱心，这不是口头的，这是什么呀？这是有了信心，要一点点的加上去，要在生命上追求，是殷勤的追求，努力的追求。正如同啊，这个彼得后书第一章那告诉我们的，有了信心要加上什么德行。你光有信心，你要有信心的行为，有美好的品德，有德性，有了德性还要加上知识，要有真理的知识，有了知识还要加上节制。所以信心要一步步再加上去，有了节制还要加上什么前这个忍耐和前进，最后呢还有爱弟兄的心。所以哥罗西教会有不但有信心，而且是向众圣徒有爱心啊，这个很宝贝。这个爱心给我们看到，不是一点点的爱心，是向众圣徒都有爱心。众圣徒就包括了各地的、普世的啊，不分什么，不分啊地点的，不是某一个教会，是所有神的儿女，他都表示有这个爱，有神的爱在里面。下面就是不但有爱心，而且还有盼望。这个盼望我们看他怎么说的，第五节是为那给你们存留在天上的盼望。哥罗西教会活在地上是有盼望的教会，所以基督徒我们活在世上，我们应该有盼望。这个盼望特别告诉我们是存在天上的盼望，表示是永远的盼望。正如彼得前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的，是有什么？是有活泼的盼望。这个盼望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也讲到，是什么？是我们等候有一天我们要身体得赎，我们将来要进到永远里面去，我们要见到得到神的荣耀。 我们和他一同受苦，将来要和他一同享受荣耀，那一个盼望啊，将来我们进了永世里的那个盼望，将来我们一种面对面的那个盼望，我们脱离了地上的帐篷啊，地上的劳苦和叹息的那一个盼望。所以彼得说，我们可以得到什么？不能朽坏，不能衰残，不能玷污，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所以我们的盼望不是在地上你得到什么财产、什么房产啊，什么人间的一切，什么什么样的什么经济的保证，什么都不是，而是什么属天的产业，永远的那个基业，这是盼望。所以保罗说，这个盼望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就是说这个盼望是什么？是我们所得到的那个福音的一部分，福音的内容。我们因信，我们得到了基督的福音，这个福音当中就包括了什么？包括了这个盼望，就是主再来，十字架的救恩，就是这个盼望，是吧？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就是首先为哥罗西的教会是这样的感恩，为他们感谢。为什么为他们感谢？因为他们在基督里，他们有信心、有爱心、有盼望。信心往往是对神啊，对我们的信仰，对我们所信仰的这位神要有信心。信心是不受环境影响，信心是让我们要经过试验啊，使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好像被火炼一样，仍然宝贵，仍然不坏，不动摇，这是信心。爱心具体的表现就是对人、对弟兄、对姊妹、对肢体、对教会要充满了爱心。盼望那就是对将来，对将来为我们存留在天上，这是第一点，就是保罗为教会的感谢。第二点就是第六节，大家看第六节，第六节讲到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但传到你们那里，而且也传到了普天之下，而且呢并且结果增长，就是说哥罗西的教会不但得到了福音，这个福音传到了哥罗西教会，他们蒙了恩典，而且他们也结果增长，就是说他们自己蒙到了这个福音的好处。哥罗西教会好比好土地，道的种子、福音的种子、生命的种子，借着这块好土地能够结果，能够增长啊，能够产生啊30倍、60倍、100倍。这个就是说哥罗西教会是一个有生命的一个教会，是一个能够结果子的教会。所以保罗怎么不为他们感谢呢？为他们感谢，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下，而且在你们那里结果增长啊！所以他下面说，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就是说，自从他们蒙恩以后，听了福音以后，他们对神是真的知道啊，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他们就开始什么？就开始结果子，结果子。所以第二点就是哥罗西教会他们能够结果增长，能够结果增长。这真是一个好土地，也可以说蒙恩以后啊，不白占地图，不是只是哥罗西教会自己蒙恩，他们还把基督这一个福音那个传到周围啊，那个传出去，这就是啊保罗为他们感谢。那么第三点就是第七节八节，七节八节可以说保罗为什么为教会感谢？因为从以巴弗那里所得到的报告，以巴弗到了罗马，把哥罗西教会所蒙恩的光景告诉了保罗，所以保罗为他们献上感谢。保罗从以巴弗那里知道了哥罗西教会是怎么样的向神的仆人学习，所以第三点就是哥罗西教会能够学习他们教会的领袖。所以我们看第七节说，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以巴弗是谁？保罗这里称呼他是所亲爱的，又是和保罗一同做仆人的，就是和保罗是同工。所以以巴弗到了保罗那里，就是在那里见证哥罗西教会是多么谦卑，向他们教会的领袖学习。所以保罗接着说，他就是指着以巴弗为我们做了基督中心的执事。以巴弗在哥罗西教会所做的一切劳苦忠心没有归徒然，使得哥罗西教会能够效法，能够遵行，能够听他们领袖的话。而且第八节说，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所以就是说呢，哥罗西教会是很突出的，他们有爱心，而且这个爱心是因圣灵所存的爱。 所以我们知道爱情和圣灵是很蛮有关系的。怎么个关系呢？因为我们的爱都是从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啊三节到第五节告诉我们，圣灵把神的爱交换给我们，交换我们，不借着圣灵我们没有爱。所以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五章也讲到，讲到什么？圣灵的果子第一是什么？就是爱，就是爱。所以保罗称赞他们，为他们献上感谢。这个给我们看到一直到八节为止，这里一共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哥罗西教会有信心、有爱心、有盼望，是一个信爱望的教会。第二点，就哥罗西的教会福音传到那里，他们那个结果不止，那个增长啊，人数增长，更要紧的是生命那个扎根，那个增长。第三点就是他们能够向什么？向领袖学习，在圣灵上啊，在圣灵里面那个蛮有爱心，在圣灵的爱里面那个有长进的意思啊，这就是第一段。下面我们看第二段，第二段讲到使徒的代祷，使徒的代祷。在这段就给我们看到保罗，又是看到这位神的仆人使徒保罗，他为教会是怎么样付代价，他怎么样为教会祷告。那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就给我们看到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祷告，是这样的具体，是这样的清楚。现在为哥罗西教会，保罗也有特别的代祷，也有特别的一个内容，特别的一个目标，那实在是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大家现在念一下九节到十四节这一段，一起念。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又感谢父神，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好，就到九节到十四节是第二段，这一段里很清楚，就是使徒的代祷。我们看一下使徒是怎么样的为教会祷告。第九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那这个我们就是指着保罗和他的同工了啊，提摩太。我们听见了以巴弗的报告，所以自从听见的日子，就以巴弗把哥罗西的教会的光景告诉了保罗。他说我就什么呀，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所以前面说保罗为教会是常常的祷告，现在是怎么祷告？不住的祷告祈求。那真是保罗付代价祷告，不停止的祷告，也表明是这样的迫切的祷告。那一个人里面有负担，有迫切的心，他的祷告是不住的祷告，不住的代祷，而且他的祷告是有目标的，是有内容的。什么目标？什么内容？就是这个第九节啊，第九节是最要紧。保罗为哥罗西的祷告些什么？为他们求什么？就下面这个愿，这个愿就是保罗为他们代求的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内容。他说愿你们，那是保罗的代祷，也成了保罗对他们的盼望、要求、愿望。他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是保罗对哥罗西教会的要求，为他们代祷的中心。所以代祷我们常常祷告一大片，长极了，重复来重复去，却是没有一个中心。到底代祷的中心是什么？代祷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保罗你看多清楚，就这一句话，就这一句话啊，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能够什么？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神对人的要求，神对人具体的那个那什么那个要求，那个希望，神的计划，神的一个目的。所以我们应该知道，怎么能够知道呢？我们要什么？这里特别提到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也可以说就是充满了 圣灵里面的智慧和悟性。这个悟性就是聪明，就是说满有智慧的灵，满有聪明的灵，对神的旨意才可能做到满心的知道。这个满心的知道什么意思？就是充充满满的知道，在英文里很清楚。所以保罗要求哥林西教会为什么要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呢？那就是针对哥林西教会是面对着假道异端的挑战，有异端的危险在他们中间，而且已经在蔓延，所以对神的旨意必须要清清楚楚。神整个的计划，神对人的旨意是什么要清楚，不能够糊涂，糊涂了难免就要上当受骗，就要倾向异端。所以说要明白神的旨意，而且要满心的知道神的旨意。这个满心这两个字加上去跟没有是不一样的。你知道不知道？我知道神的旨意。这个还不仅仅是知道，而且非常非常的知道，满心的知道，满心的知道。那我们怎么样知道神的旨意呢？离不开圣灵的工作。所以前面一个前提就是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所以今天我们需要的是真理的灵、智慧的灵、聪明的灵。悟性就是聪明，就是对真理、对神旨意的那个属灵的悟性、属灵的理解力的灵、聪明的灵、谋略的灵、能力的灵、知识的灵。那敬畏耶和华的灵，那是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以赛亚书十一章二节到三节告诉我们，主的灵住在耶稣的里面，在耶稣的里面。所以耶稣没有上面来的智慧的灵、聪明的灵、谋略的灵、能力的灵、知识的灵等等，也就是说是神的宝座前的器皿所充满。我们的主是这样满被圣灵充满，所以他明白神的旨意，他真是对神的旨意明透，所以他也有力量是吧，来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这就提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我们都要遵行神的旨意。你要遵行神的旨意吗？首先你必须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保罗对以弗所教会也是这么说，不要做糊涂人，要什么？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我们对神的旨意我们有一个什么态度？应该有个谦卑、虚心、寻求、要明白的心。如果起码我们对神的旨意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态度，没有这样的心，那怎么能够知道，又怎么能够像这里所说的满心的知道神的旨意？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才不至于做糊涂事，我们才不至于得罪主，我们才能够讨神的喜欢，合他的心意，照他的旨意去做，像大卫一样。所以这里我们要明白主的旨意，我们从圣经上有这么几个方面，就是说我们对神旨意的一个态度，究竟我们应该抱什么样的态度。我们许多的时候就是因为对神旨意的态度不对，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没有一个像圣经上要求我们那样，那样的谦卑，那样的寻求，那样的查验，以至于我们就不能够遵行。那我们常常违背神的旨意，更可以说糊里糊涂根本不知道，得罪了主也不晓得。所以第一处圣经我们不用翻了，我就大概说一下，就是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保罗十二章第一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先告诉我们要奉献。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也是理所当然的，如此是否是理所当然。下面就提到了一个奉献的人，我们要明白主的旨意。第二节保罗怎么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什么心意更新而变化。那我们怎么样不效法这个世界变化呢？下面就说了，要查验何为神的那个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那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对神旨意的态度我们怎么追求。我们要奉献自己，我们要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让我们整个的人为主而活，让我们不效法这个世界，弃绝这个世界，不再爱这个世界，不效法这个世界的样子，让我们心意更新变化，借着我们不断的在灵里祷告、灵里追求，使我们心意更新变化，让我们在追求当中不断的查验，这个查验就寻求的意思， 仔细的查考查验。所以我们来到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你来这里做什么？谁帮你带来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寻求明白神的旨意，时时刻刻每一个阶段我们都要明白，我们不是消极的糊里糊涂的跑这来混日子。我们今天要明白主的旨意，何为神的善良，那个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到底是什么。神对这个世界，神对今天的教会，神对我们，对我们每一个个人，对神的家，神都有他的旨意。而且每一个阶段神在我们身体可能都有不同，所以我们应该寻求，要查验。所以第一处圣经告诉我们要查验，查验神的旨意。第二处圣经就是诗篇四十篇，我们看看大卫的诗篇里也是预表主，预言到主耶稣他是怎么态度。主耶稣来到世上，他说燔祭和赎罪祭不是你所喜悦的，我今天来了啊，为了什么？要照着你的旨意行。他说我乐意遵行你的旨意，就是我们对神旨意的态度要有一个乐意的心，乐意遵行神的旨意。像大卫用你的律法在我心中，所以他乐意遵行。这个乐意遵行就是表明我们的主他从高天，他舍弃自己的一切享受荣耀地位与神同等，他来到人间，他乐意受苦舍己牺牲来遵行神的旨意，这是一个态度问题。我们今天要乐意。第三处就是讲到大卫本身，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二节，大卫是怎么样。圣经在旧约在新约都在证明，都在见证大卫是一个什么。神说我寻得了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什么？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所以这也是一个态度问题，我们对神的旨意不是回避啊，不是消极逃避，哎呀没办法了，上帝把我拉到这里来，而是什么？凡事就在各样每一件事上他都要遵行神的旨意。从大卫的主观上他是这样的来体贴神的心，寻求明白，凡事我要遵行神的旨意，哪怕再苦，哪怕再难，哪怕有更多的考验，哪怕是死，我也要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另外我们看到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特别讲到，凡称我主啊主的不能都进神的国，唯独什么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就强调遵行神旨意多么要紧。我们将来要得赏赐吗？我们将来在基督的国度里有份吗？怎么样和他一同享受荣耀，和他一同执掌王权？那今天我们就要在各样的事上我们要遵行天父的旨意，遵行，不是嘴巴上喊主啊主啊，结果我们的口中啊，虽然这么喊，我们实际当中根本没有主的旨意，也不遵行，是吧？所以我们怎么能够遵行呢？那我们需要在灵里追求，圣灵充满，主的道充满，那我们才能够真正得到在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这个悟性就是我们的头脑啊，神给我们那个属灵的理解力、认识，对神的认识。是随着我们不断的读经，不断的追求，我们对主越来越认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务要追求认识他，极力追求认识他，要认识他，那我们在属灵的悟性上有长进，对神的旨意才清楚。下面我们看第十节，接下来十节十一节就是说保罗为他们，为哥罗西教会既然求使他们能够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下面就是代祷的目的。那你知道了神的旨意有什么好处呢？目的是什么？下面就好叫你们第一行事为人能够什么对得起主，凡事蒙神喜悦，就是在行事为人上有改变。不明白主旨意的人那只是消极混日子，行事为人没有改变，对得起主那当然更不能够蒙神喜悦。这是第一点，就是说遵行神旨意的目的，代祷的目的。保罗不是为他们求吗？求他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下面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他们在行事为人方面能够对得起主。你说我们怎么叫行事为人对得起主？这个对得起主和对不起主可是不一样。凡事我们都能够蒙他的喜悦，讨神的喜欢，不要做一些事根本对不起主，就是得罪主吧。你做了半天啊，可能人很欣赏你，但是呢主并不喜悦，可能是大大的得罪了主。所以明白神的旨意和不明白真是不一样啊。 明白主旨意的人，我们在行事为人，我们处处都是什么蒙神喜悦，对得起主，也就是行在他旨意中。第二点是什么？就是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你多多结果子，多多行善，就渐渐的多知道神，这是必然的。你多经历主，多爱主，多有善行，多有善果，那这个人就渐渐的多知道神，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就是力上加力，你为主行善，为主受苦，遵循神的旨意，需要什么？需要力上加力，是照着他荣耀的全能，能够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在各样方面我们需要上面来的力量，上面来的能力。没有上面来的能力，我们怎么样做成主顾？那所以这就是第三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就是在力量上，你不要啊忧愁，哎呀我没有这么大的力量，主给你日子如何，给你力量如何。所以神对保罗怎么说？他的恩典是够我用的啊，保罗就经历到神对他说啊，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那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们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为什么？神给你力上加力，好像诗篇里也告诉我们啊，我们奔跑锡安大道，力上加力啊，行走并不疲乏，奔跑不困倦啊，那个在他的面前重新得力，展翅上腾啊，这都是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上面来的力量，这个力量是照着他荣耀的全能所赐给我们的。那个荣耀的全能就是这基督从死里复活升天的那个大能，那一个大能，那一个权力，就是圣灵的大能，叫我们力上加力。最后一点是什么？就是说保罗带导的这个目的里面最后一点就是啊，不但是啊力上加力，最后一点就是能够忍耐宽容，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不但是忍耐宽容，而且是什么？是欢欢喜喜的，不是忧忧愁愁的，不是勉勉强强的。忍耐宽容可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是面对着苦难，面对许多的难处，面对着别人对你的啊一些伤害，你能不能忍耐，而且还要宽容。宽容就是完全的饶恕，在主里面不再纪念，又忍耐又宽容，这个心一定是多么大。真是被主练的，这心呢是宽的，是广的，是基督的心，而且是欢欢喜喜的。所以这就给我们看到保罗的代祷，也就是保罗为他们的是吧，对他们的要求，对他们的要求。下面十二节到十四节是保罗使徒在代祷中的感谢，好像这一小段的一个结束啊。除了代祷以外，他感谢神，哪三方面呢？你看看下面有三个方面的感谢。他说又感谢父神，叫我们就是说是伯罗西教会和保罗我们一同来感谢。那为什么祷告祷告下面就感谢了？为什么要感谢？第一点，他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为此而感谢。那今天教会蒙恩以后，得救以后，我们是什么？与众圣徒要得到天上的基业，这个基业是在光明中。我看了英文圣经，不但是说在光明中，是在那一个光明的国度中啊，将来我们要得到基业。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没有产业不要紧，像我们一贫如洗，人家还有房子，还有这个有那，我们什么都没有啊。但是将来一天呢啊，我们要感谢神，叫我们将来能够什么与众圣徒在那个光明的国度中，我们从得的基业。你说我们怎么能够得到呢？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圣灵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就证明我们将来要得什么，得基业，这就是一个印证，是个凭据。第二个感谢的什么？就是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本来我们都在黑暗中，在罪恶里面，在撒旦的权下，如今呢他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把我们牵到爱子的国度里。所以这提到了爱子了，他不讲基督，讲到爱子就更加亲切，就更加看到我们的神是怎样的舍掉了他的爱子，他那个独生的儿子，他所爱的那个儿子，为我们牺牲，为我们献上。所以今天他能够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牵到他那个爱子的国里，这个国是爱子的国，也成了我们的国了。就是说将来我们承受神国，正如主耶稣说，我父乐意把国赐给我们，我父乐意把国赐给你。 所以就是告诉我们这一个国。第三点感谢的什么，就是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这是很要紧的。我们怎么样蒙恩，怎么样得基业，怎么得国度，要紧的用我们在爱子里得到救赎。这个十字架的救恩在我们身上已经发生功效了，是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啊！魔鬼撒旦再不能控告我们，为什么罪过都得赦免了？因为什么？我们是蒙赎的人。所以这就是保罗在三个方面的感谢。这三个方面的感谢也说明什么？就是我们已经得到的应许和我们所有的经历。第三个，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这是我们已经经历，罪过得以赦免，这是我们的经历。那么我们虽然现在还没有得到基业啊，但是我们相信我们一定得到，因为什么？因为他已经给我们保证，给我们的圣灵做我们的支票，做我们的凭据，所以我们深深相信这三个方面我们都要得到啊，我们都能够得到。所以这就是到十四节为止看到了使徒的代祷，使徒为教会的代祷。下面我们再看第十五节，从十五节到末了，这是第二大段啊。这段我们现在先稍微的读几节就好了啊，我们就不念了，我们就看这个十五节到十九节这一小段，十五节到十九节。因为十五节到末了整个这一段，它的题目就是基督完全的荣耀，就是说这个第一章的后半章从十五节开始，保罗重点就是讲到神的爱子，讲到基督耶稣。我们要认识这一位神的爱子基督和他的丰盛，我们怎么认识？那我们看看保罗是怎么形容这一位基督，是怎样的一位基督。所以十五节到十九节就讲到基督那个荣耀的位格，基督他和父神的关系，他和万有的关系，他和教会的关系，这三个关系。你看就这几节圣经就讲到了基督和各方面的关系。十五节讲到了基督和父神的关系，他说爱子，所以保罗不讲了，就讲爱子，爱子就是基督，这一位神的爱子。他是谁呢？他和父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他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因为从这个十五节一开头就告诉我们，基督和父神的关系是什么？是父神的爱子，这就告诉我们和父的关系，是父的独生子，是父所爱的那个儿子耶稣基督，独一的那个娇儿爱子。而且呢他也是那个不能看见之神的像，那这句话就是基督全权代表神，完全像神，把神的那个形象完全的表露出来。所以说基督就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那个像，这个像就是神的样式，完全和神一样。就好比我们看见儿子就看见了这位什么儿子的父亲，你看见儿子你就等于看见了父亲。所以基督是神的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也是这么说，基督就是神的像。你说像到什么程度？完全跟神一样。所以希伯来书第一章啊也讲到，希伯来书第一章也是说到什么呢？也是说到他是神怎么样，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你说怎么不像神呢？那这是完全像。一章三节就形容我们这位主，他就是神的那个荣耀所发的光辉，神的荣耀啊，就是基督的荣耀，基督的那个形象就是神的形象，基督的光辉就是神荣耀的那个光辉，那完全像神。这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告诉我们说什么？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你说谁见过神呢？但是只有从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基督降世为人，道成肉身，真正把父神整个的活出来，整个的表明在人间啊。约翰福音啊，这样的话还不止一次，十四章第九节也讲到，有人要什么呀？跟耶稣说请把父给我们看，耶稣说看见子的就是看见了神，你们看见我，你们就等于看见神，你们不要让我去把父讲给你们看。所以可见的我们的主他真正是神的像。那今天联系到你我来讲，我们在世上没有人见过耶稣，耶稣已经升天了，耶稣已经这个不但升天坐在父的右边，他还没有再来之前，今天没有人见到耶稣。所以我们今天做主的门徒， 我们要什么？我们应该成为基督的像，把基督完全表明出来，就是把他的那个样子，把基督的那个形象，也可以说我们要活出基督的模样来。我们真的在世上活出基督的模样，那人人看见我们就是什么，真的就是把基督，人家就因着我们的缘故就认识基督，看见他的像嘛，我们就应该是他的像啊，完全像他。所以十五节是很要紧的，讲到基督和什么，和神的关系。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下面说是首生的。首生的意思就是他是什么，他是神啊，他是最早最早为神所生，因为儿子嘛是父亲所生。但是我们在这节圣经非常要紧告诉我们什么，就是我们千万不要啊混乱，以为耶稣是受造的，耶稣不是受造的。所以下面说是在一切被造的一切，万物没有被造就有了主，所以这个和真言说就不矛盾，在真言里不也是告诉我们吗，啊，万物都没有造就有了他，就有了他，真言第八章就讲到主耶稣的存在，他是什么，他是在万物之前，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什么，他是首生的，但是他也是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他是从永远到永远。所以李长寿有一些个错误的思想，他认为什么，他说耶稣是第一个被造，这节圣经绝不能证明耶稣是第一个被造，而是说耶稣在一切被造的一切。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被造和创造这是两个绝对不能混乱的。李长寿的道理讲什么，把耶稣讲成一个被造，那耶稣和人一样的，耶稣是创造者，他是在一切被造的以先，他怎么能够成为是一首先被造的呢，啊，创造和被造这完全不同。我们作为人，我们永远是人，我们不能成为神，因为我们是被造的，而神是基督，神是创造者啊，圣父圣子圣灵创造了宇宙万物，又创造了我们人类，我们是被造的啊。所以有一些个理论完全错误，认为我就是基督，他是第四位，那这是对基督的一种亵渎啊。所以我们在这节圣经告诉我们，这位神就是基督，他是那看不见的啊，不能看见是神的像，是首生的，是在一切被造的先，万物没有被创造就有了他啊。这是十五节给我们看到，就是我们的主基督耶稣他和父神的关系。下面我们看十六节和十七节，这两节圣经看见基督与万有的关系，基督与万有的关系，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这里有三个字，一个是靠他造的，一个是借他造的，一个是为他而造。所以基督与万有的关系是什么？基督是创造者，万有靠他而造，没有他的灵，没有他的话，没有他口中的气，万物不能被造。所以诗篇三十三篇告诉我们，万物都是借着他的命，借着他口中的气而成而创造，是靠他而造，也是借他而造。借他而造就是主就是创造者，没有他就没有我们，我们是借着他造的。他用尘土造人，我们是借着他造的，没有他我们怎么成存在。他不但用尘土造人，而且他将气吹在里面，所以我们现在成了有灵的活人，就是借他而造，而且也是为他而造。什么叫为他而造？这里就表明神创造一切，也包括人，都是什么呀，都是因着他的旨意而被造，是照着他的旨意。那就是启示录第四章最后就讲的，万物是借着你而造，而且是照着你的旨意而被造而有的，神的旨意。所以是什么？是为他而造。怎么叫为他而造？就说神啊，为人类造成了这个地，整个的宇宙万物啊，为人预备了可住的地方。下面一句什么？也喜悦住在世人中间。就神创造万物都是为了他，为了他，为了他什么？为了他一个永远的计划，为了他对人类他有一个计划，就是他喜悦住在世人中间。神创造人的目的，神愿意和人同住，你看多么奇妙啊！这个旨意是多么奇妙，就是在箴言八章三十一节啊，八章三十一节告诉我们，前面就讲到耶稣在神造化这个什么，在造化以前就有了他，他怎么样与神同创造， 啊，他踊跃在什么，在父神的面前踊跃，他为世人预备可住的地方。下面一句最要紧，请大家一起说什么？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这就是为他而造的意思，就为了他的旨意而造。这个美好的旨意就是他愿意和人同住，啊，神人同住，以马内利，这就是神的计划，神的心意。所以伊甸园这么美好，为什么美好？就因为伊甸园有什么？亚当夏娃有神和他们同住，和他们同在，和他们同行走，他们时刻与神有密切的关系，天天可以见到神的面，这就是神愿意住在世人中间。所以神和人有这么一个关系，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是靠他而造，也是为他而造。第十七点，他在万有之先，所以他当然了，万有还是他造的，所以他一定是在万有之先，万物还没有造就有了他，所以他是从亘古存在的，亘古就有，从永远到永远，在万物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也和这个彼得后书第三章所说的一样，我们现在的天地仍然凭着那个命而存留，这个世界，这个宇宙，这个星球的运转，万物的这种平衡是什么？都靠他而立，靠着他的那个道，靠着他那个规律，他那个命令而存立，就是还存在，还立得住，还在照常运转。所以说我们今天，我们人在他的面前多么渺小，我们在宇宙万物当中多么的微小，我们是他所造，他造他有一个计划，我们是靠他造的，我们是借他造的，我们也是为他而造，是为他而造，是为着他那个美好的旨意和计划而被造。所以我们在这几节圣经千万不能够混淆了受造与创造的关系。人没有资格去创造任何东西，人发明家，发明家不过发现某些个规律，神创造的当中，这个宇宙万物当中的某一些规律就觉得了不起了。那个创造者是神，不是人。那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的地位与神的关系。好，下面我们再看，就是十八十九两节是什么呀？是教会，是这个神的爱子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我看这两节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就这两节啊，十八节十九节，这仍然形容这位爱子，他与我们的关系，与教会的关系，不但是创造的关系啊，我们是被造的，我们是他所创造的，他也为着他的旨意把我们造，那更给我们看到他和我们救赎的关系。与教会是什么关系？一句话，救赎的关系啊。所以下面说他在万有之我说错了啊，就是第十八节，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就基督是教会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头，是教会的头，所以他是教会全体之首。这全体就包括每一个人，你是执事，是监督，你是教会的领袖，你不过是什么？你不过还是教会的一份子啊！神是我们的真爱，基督是我们的头，是教会的元首，教会之首啊！所以我们要教主做头，教会一切的事情要让什么？让基督做头。今天神的家，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家庭，我们个人，我们都要让基督做头，因为他是教会之首，而且他也是原始，原始就是创始人。原始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教会是他开头的，没有他根本没有教会。我们可千万不要把自己当做什么元老，是原始，哪个配？基督是原始，教会是他创造的，可以说他是替造者，他是创造者。哎，有人就问了，哎，你们纽约，你什么纽奥林斯的教会，哎，你们纽约的教会，你们休斯顿的教会是谁创办的？可千万不要这么说，哦，我创办的，哪个创办的？教会基督是教会的原始，是他创办的，他是我们的原始，他是我们的创造者，缔造者，缔造者是原始。下面就告诉我们， 是救赎的关系。我们和基督什么关系啊？他从死里复活，是首先复活，为我们成了初熟的果子，首先复生，所以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是什么？凡事上我们任何人不要居首位，让基督居首位。凡事上就每一件大事小事，我们做教会应该让基督做头。如果基督做头的话，这个教会多么活泼，一定是什么，是蛮有什么，蛮有生气，一定是神的旨意能够通行，关心拆船，关心怎么样传福音的工作，关心一些个善行啊，许多社会的一些个什么，一些个这个救济，关心各个方面都会关心的。为什么？基督做元首，凡事让他居首位。所以这两节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和教会的关系。但是最宝贵的是十九节，这十九节也是这章的中心点。我们要认识到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就是父里面的那一些丰盛，父的丰盛，那你没有方法提，万有都是他创造，在他里面这个丰盛是无穷无尽无限无量。神喜欢什么？父他喜欢叫一切的丰盛都在神的爱子基督的里面居住。丰盛在哪里？神把一切的丰盛都给了基督，基督就是神的继承者，继承整个都给了他，是没有给别人，都给了他。所以一切的丰盛在哪里？在基督里。如果不在基督里，今天和我们毫无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是我们的中保，借着基督我们才能够得到神的丰盛，不然的话我们怎么够到神？神的丰盛赐给我们啊，是借着什么？借着这个天梯，基督成为人子，人子成为天梯，成为我们的中保，借着他我们能到父那里去，借着基督我们得到神的丰盛。所以神啊，父喜欢这个喜欢啊，就告诉我们神的心意，神多么愿意的意思，神多么高兴，多么愿意叫他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居住。而今天的教会在哪里？教会就是在基督里。今天我们在哪里？我们活在哪里？教会的存在就是说借着耶稣的宝血，我们今天进入基督的身体，在基督里。所以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基督里，也就是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今天要从他里面要得到这个丰盛，这就是我们首先要认识到。如果我们今天连认识都不认识，我们怎么去得这个丰盛？这个丰盛不在主以外，所以我们的好处不在基督以外。你离开基督没有丰盛，因为丰盛都在基督里，而且这个丰盛就是父的丰盛，父也喜欢把丰盛给他。这一切的好处，这个丰盛就表示是一切的智慧啊、谋略、聪明、能力都在这里，他的恩典、他的救赎啊，一切的一切都在这里面，都在基督里面。所以今天我们要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个丰盛。也可以说，就是为了我们，是为了我们，神才把这一切的丰盛放在基督的里面啊，在他的里面居住，在他的里面就是在道的里面。因为基督就是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所以神的丰富在哪里？在基督里。怎么在基督里？就是在道里。我们今天怎么认识基督？借着道，借着这本圣经。这个道多么丰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这个道以外的东西你不要得，你得什么？没有什么可得的啊，只有这个道是最丰盛。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啊十四节就告诉我们，从十四节以后接下来就告诉我们，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是充充满满，有什么？有恩典，有真理。我们要得恩典吗？在基督里。要得真理吗？还是在基督里，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要什么呢？我们就要从他的那个丰满里面，让我们能够得到，让我们都领受，你才能够恩上加恩。所以这就是说，哥罗西教会为什么产生这一个啊有异端的危险，已经陷入这种异端的危险里，就是因为对基督的丰盛不够认识，不够认识才受迷惑，不够认识才受影响，不够认识才偏向异端。所以我们认识和不认识绝对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又在生命上追求，我们要在知识上追求，这个知识就是我们对基督的认识上，我们要追求。属灵的灵命的长进和真理的知识应该并重，应该一同长进，一同丰盛，是我们丰丰富富的认识我们的主。 这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都在基督里面。所以除了他，我们没有什么可渴的、可需要的、可要的。啊，你需要什么就有什么，因为他就是我们的丰盛。所以诗篇二十三篇最宝贝的第一点，我们都会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主是好牧人，是不是？我必不至缺乏。为什么？因为丰盛就在基督里，就在我们这位牧人里面。这个大牧人是我们群羊的监督，我们的牧人，什么丰盛都藏在他里面。所以我们要把他当作我的牧人，在他的引导之下，在他的带领之下，我必不至缺乏。我们为什么缺乏？你没有在他的带领之下，你没有紧紧的跟着你这位牧人。我们听他的声音，我们跟他的引导，让他的杖和他的竿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进入他的丰盛。那所以这个第一章首先就告诉我们要认识神的爱子。啊，我们要什么？得到爱子里面的丰盛。所以我们先要认识这个丰盛在哪里，就是在这位爱子的里面，而且是神喜欢叫他一切的丰盛啊都在爱子里面居住。以后我们知道在二章的第九节还要提到，就是说二章的第九节第十节告诉我们，神本性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就非常具体的住在神的里面，藏在基督的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只有在他里面才能够享受丰盛啊！所以我们真是要感谢主，为这点我们要赞美主。我们在他里面绝对不会有缺乏。所以耶稣自己也说，我来了是叫羊什么得生命，而且得到更丰盛，更丰盛就是我们得到他里面的丰盛，不但得生命，而且得到更丰盛，就是在基督里的那个丰盛，就是我们的生命更丰盛。我们认识的多，我们经历的多，我们才会更丰盛。所以求主给我们在这第一章里就告诉我们要渴，我们要追求，我们认定我们的目标，就是在基督里，在道里面的这个丰盛。下面我们再看二十节到二十三节，二十节到二十三节，下面一段呢，仍然是告诉我们是基督那完全的荣耀里面的另外一小段，就是第二小段。这最后一大段呢，一直到末了，那这里分成三个小段，很要紧，都是以基督为中心，基督的那个什么荣耀的位格。刚才我们已经看了，是吧？就是他和父的关系，和万有的关系，和教会的关系。那么下面呢，我们看基督救赎的工作，这个也是我们每个人所经历的。基督的救赎当然和我们有关系了，如果没有基督的救赎，可以说就没有你我的今天。我们所以蒙恩是因为什么？基督的救赎，基督的救赎啊！所以二十节开始，二十节这一节圣经就基督救恩的成就。这个救赎的工作是借着谁成就的？基督本身。怎么成就的？十字架，十字架的救恩啊！所以二十节说，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就是说这个救恩是基督已经成功的，借着什么？十字架。十字架上他流了血，他在十字架上不但为我们流血，而且流尽了血，为我们断气。成功的这个救恩也成就了和平。这个和平的意思是叫我们与神和好，与神和好。这个和平也是让我们彼此外邦人与犹太人和好，让我们人与人之间灭掉了冤仇，废掉了冤仇，没有冤仇，在基督里根本不应该有冤仇，因为他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啊，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是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首先的关系是与神和好，与自己和好，与基督和好了，天上的、地上的都包括在内，是吧？所以今天我们啊，得到这个救恩，是吧？所以二十节告诉我们，基督已经成就了救恩。二十一、二十二节就讲到我们个人的经历了。基督成就了救恩，和你我有什么关系呢？这个很要紧。和我们的关系是什么？二十一节就讲到我们的从前，二十二节讲到我们的如今。我们每个人都有个经历，什么叫经历？我过去是什么？是与神隔绝。过去我是与神什么？与神为敌。你看过去我们的与基督是什么关系？隔绝，与神隔绝。而且呢，与他为敌，与神隔绝，那就是我们跟神毫无关系，我们的灵那一部分是死的， 是死的，生命是隔绝的啊。所以我们看二十一节，你们从前就是我们的过去，我们没有信主之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我们犯罪，种种的恶行，所以心里是与他为敌的，不但与神隔绝，而且与神是为敌的啊。神说不可以什么，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偷盗，不可以这个，我们什么都做了，我们从内心到言语行为我们都犯了许多的罪，是与神是为敌的，就是我们所做所行都是与他什么呀，与他对抗的，神要我们怎样我们根本都做不出来，与神为敌的啊，我们不认识他神，甚至很多人我们都是反对神，抵挡神，不要神，弃绝神，远离神，与他为敌。但是二十二节呢，就讲了我们每个人现在的光景啊，我们大家念啊，二十二节一同念。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蒙的恩典。如今我们蒙了恩典，过去我们是与神隔绝，而且因着种种的恶行我们是与神为敌的，但如今呢，也不是因为我们好，我们都是罪人。如今什么呀，如今借着基督肉身受死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见证，都应该讲得出来，你怎么得救，我们怎么得救。我们的得救不是我们修行好，我们是立了什么善，有什么德行，什么都没有，是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为我们挂在木头上，为我们在十字架牺牲，叫你们与自己和好，成了圣洁，不但和好而且成了圣洁。和好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与神不再隔绝了，和好的意思说我们与神的地位不再什么，不再是为敌了，这个关系不同了，不但关系不同了，而且我们成为圣洁，属灵的地位，属灵的身份完全不同了，成为圣洁。以前我们充满了污秽，现在成为圣洁，就是借着什么，他的肉身受死，他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成为圣洁，而且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他把我们洗的什么，白超乎血，白超乎血，就比血还要干净，还要白，还要洁，是没有瑕疵的，是无可责备的，而且把我们引到自己面前，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十字架面前，来到基督的面前，来到父神的面前。所以这个恩典多大，就保罗这么几句话就讲明了基督的救恩，基督所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的工作，伟大的救赎的计划，今天已经成就在教会身上，所以我们为此真是要感恩。就保罗在这里讲到神的爱子，你看和我们的关系多么密切，他创造了万有，第一点他和父神的关系和我们也有关系，因为他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他在一切被造的以前他却是成了什么，成了神的像，活在人间，把神那一个形象，神的那一个慈爱信实公义诚实都什么都给我们表露出来，活在我们中间啊。他又是怎么样呢，又是创造了万有，又是使得我们今天享受万有，我们是被他所造，所以我们和神的爱子是大有关系，有密切的关系，我们也是为他而造，他造我们的目的，他要让我们神人同住，以马内利，是这么一个关系，是吧？而且呢他还救赎我们，使我们成为羔羊的心腹，成为教会，成为神的儿女，与神和好啊，不再与神为敌。所以这一切都是神给我们的，借着基督耶稣，借着这个爱子，我们不但与他和好，而且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所以每一次来到基督的面前，我们就是个，我们属灵的地位就是成圣的人，没有瑕疵，没有责备啊。所以我们真要活在主的里面，让我们真的在基督里面，他把我们引到父的面前啊。所以这一切都是借着爱子基督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啊。为了时间缘故，我们今天就到此，第一章末了一段啊，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啊，上次我们没有查完，二十三节，先从二十三节看，二十三节应该是属于前一段的，给我们看到基督他那个荣耀的形象，基督那个完全的荣耀。保罗讲完了基督他和万有的关系啊，首先和神的关系，和万有的关系，和我们教会的关系， 又讲到基督他的救赎的工作，我们从前是与神隔绝，我们从前是与他为敌，但是借着基督十字架叫我们与他和好，叫我们呢能够成为圣洁，没有瑕疵也没有责备，借着基督把我们引到了父的面前，所以我们真是要感恩。那么下面呢23节这一节圣经就讲到什么呢？就讲到有三个勉励。既然基督他那个荣耀的形象已经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今天在基督里借着十字架已经得到了得到了救赎，与他和好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保罗这里有三个勉励，就是23节，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这是第一点。既然信了主，接受了他的道，也就是信了他的道，那就要什么？叫持守这个道，要到底，也就是把起初那个确实的信心要什么？要坚持到底。那个信心也就是主他所赐给我们的那个生命的道，我们要守住，要恒心，就是要守得住。当然我们守住要靠主的恩典，可是我们的信心很要紧在所信的道上要恒心，不要信心信一半，不要信一半又怀疑了，是吧？所以我们要把起初的那个确实的信心要坚持到底，要信到底，这是第一点，就是要恒心，要一直信下去。第二点，根基稳固，不要动摇。所以这根基是什么？就是向下要扎根，我们的生命深深的扎在主的话里面。那我们的房屋是建立在磐石上，要根基稳固，根基不稳固的人一点风浪就什么就摇动，经不起风浪，那经不起考验。所以我们的生命扎根不扎根，常常是在苦难中，在考验面前，在试探引诱面前就显出来，根基稳固不稳固？所以我们要根基稳固，要坚定不移，就是不要摇动，坚定的不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常常我们看见这世界很好啊，我们的眼睛就被世界引去了，就失去了什么福音的盼望。福音的盼望就我们接受福音的时候，我们所得的盼望是什么？永生的盼望，那永远的盼望，因着信它使我们得到那不能朽坏不能衰残不能玷污在天上的那个永远的经验。所以这一个根基我们要坚固不能要动摇，这是第二点第一是我们在信的道上要坚持下去，坚持信下去。第二就是根基稳固，坚定不移绝对不能摇动，就是基督的这一个基本的要道，我们既然得到了我们就要坚固到底。第三是什么呢？下面说这个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所以我们得到了福音，我们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义务，也是一个使命，就是说我们自己得到传到你们这里了，你们也听过了也得到了，下面呢也是传于普天下，要给万人听，万人听。所以保罗下面说，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保罗是福音的执事，今天我们每一个，所以这里是指着对哥罗西教会的要求，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你们也听到了，下面呢叫传于普天下，就是一个传，那传这是对我们三方面的勉励我们不但自己蒙保守有恒切的信下去，一直要信到底，持守我们所信的道，而且我们根基要稳固，更要紧的还有一个什么？我们要传，自己蒙恩，还要叫千万人因着我们要蒙恩。所以这就是保罗的勉励。下面最后一段，第一章的最后一段，就是保罗他怎样做福音的执事。那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在基督里，我们都可以做福音的执事，就是我们要肩负起传福音的使命。你不管你是做什么工作，我们要以传福音为我们头等大事，最要紧的事情，福音的执事。我们看保罗他怎样做福音的执事，也要求主兴起在今时代做福音的执事，就是以福音为中心，要把这个福音，我们所得到的福音要传出去，要做一个传福音的使者。福音的执事也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使者，下面说也就是教会的执事因为我们传福音的目的是什么？建立教会，所以下面说就是教会的执事。保罗得到这个执事，保罗是怎么样的尽心竭力？我们看一下，下面就保罗讲到他自己。保罗讲到自己，更加的给我们看到什么？他为我们切身做了榜样，告诉我们福音的执事所要求的有这么几个方面，就是保罗他亲自做到的，他所经历的，他怎样做福音的执事。第一点， 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得快乐，觉得欢乐。所以做福音的知识嘛，甘心受苦，以什么？以受苦为快乐，这是奇怪的吧？是不是？一般人受苦很不高兴，受苦很觉得痛苦，受苦很冤枉，谁也不愿意受苦。但是做了福音的执事，一定要受苦。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一传福音，难免就要受苦、受逼迫、受苦害，被人轻视、被人藐视、被人凌辱。所以说呢，保罗呢，他是有这样的心志，而且确确实实是什么？他说我为你们，就是为教会，为教会、为传福音而受苦。他说我倒觉得欢乐，快乐的不得了。那这是保罗的喜乐观，在腓立比书给我们看到，在哥罗西书也给我们看到保罗的喜乐观。而且我们知道这一卷书保罗是在哪里写的？带着锁链在监牢里面写的。你说他的快乐无比，他没有说我在监牢里我多么孤单，我多么痛苦，我多么的冤枉，我倒觉得欢乐。并且是什么呢？下面就告诉他为什么欢乐，是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保罗受苦是为什么？不是为自己。所以有些人下监牢，哪怕是基督徒，也有基督徒坐监牢的，但是坐监牢都是坐监牢，可是不一样。有的是为自己而受监坐监牢受苦。保罗说，我今天是什么？是为了基督的身体，就是为了教会，在我肉身上受苦。而且呢，是什么呢？是在我的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保罗说我今天我受苦，我在肉身受苦，也是为教会，就是为你们而受苦，是在基督的那个患难中有份，有份的意思。也就是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告诉我们，第一章第九节啊，老约翰怎么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在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这约翰也很谦卑，不是我一个人，我和你们大家，我们一同在哪里？在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所以我们的受苦算得什么？我们今天觉得这是最大最大的喜乐在哪里？我们看保罗给我们解释，因为是有份于基督的患难。如果我们在这方面没有的话，基督的患难好比是有缺陷一样。因为基督为我们受苦，他的门徒、他的使徒、他的仆人都要受苦，那才能够圆满。所以是在他的患难中有份，所以保罗的喜乐就在此。因为这个苦是在基督的患难里有份，这个苦是同享将来国度的荣耀。你在基督的患难和忍耐里有份，也就是在基督什么有份？国度里有份。所以基督的患难是和国度有关系，我们多为基督受苦，将来在国度里享受赏赐恩典荣耀啊！所以这就是保罗第一个做福音的执事甘心受苦，以为以苦为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看二十五节，我叫神为你们啊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所以教会的执事也就是福音的执事，是神赐给我的职分。那保罗很谦卑，他知道这个是神给我的，赐给我了，把这个职分赐给我。赐给我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二点就是下面一句，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这个很要紧。今天我们做福音的执事不是一知半解，东讲一句西发一句，是为什么我们要装备自己？我们越来越看到我们自己不够，因为我们必须把基督的那个道理，神的道，神的道具体表现在什么？就是基督的福音，福音的奥秘，要把这个奥秘，把这个道要讲得全备，毫无缺陷，不能够片面真理啊，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是吧？讲得全备，讲得全备就要我们装备的全备，我们理解的全备，我们认识的全备，我们知道的全备。所以他下面说，这个道理就是历史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如今呢，如今向他的圣使徒显明。这又看到保罗的谦卑。实际上我们从以弗所说给我们看到，保罗是深知基督的奥秘，是首先向他打开的，把这个奥秘，隐藏的奥秘是历史历代，就是在旧约时代神像众仆人 众先知是隐藏的，如今呢在新约时代这个奥秘打开了，启示出来了。所以既然启示出来了，我们要明白这一颗启示的奥秘。所以神的福音是一个启示的奥秘。我们看保罗在哪里得到的？在加拉太书第一章 11节到17节给我们看到保罗得到这一个启示的奥秘，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活活的启示在他心里。所以保罗对加拉太教会说，那我素来向你们所传的福音，不是由于人，不是借着人，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什么基督耶稣启示而来的。所以我们每一个来到主的面前，你退到亚拿伯的旷野来做什么，我们也明白那个启示的奥秘。所以天天见主都来不及，还有心来胡思乱想，还有心去一天的找人，没工夫啊，要见主啊，要得到这启示的奥秘，如今已经显明出来了。而且这个奥秘呢，叫他们知道这个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何等的丰盛。所以我们要把它传出来，传的全备，把这个丰盛的荣耀要把它整个的传出来。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就是说这个奥秘是归于外邦人。而哥罗西教会也好，以弗所教会、腓立比教会都是主要是什么，是外邦教会，外邦教会。因为保罗他是外邦的使徒，神借着他建立了外邦的教会，传福音给外邦人，所以这个奥秘关系到外邦人。以弗所3章6节到8节告诉我们，这个奥秘它的内容是什么，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与犹太人同为后嗣，同盟应许，同什么，同为一体。这么宝贝的奥秘啊，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本来我们外邦人是局外人，是在诸约以外根本没有的，得不到的，享受不到的。所以我们要把它讲得清楚，要传这个全备，这是第二点，做福音的执事。第三点就是第28节，我们看我们传扬他用什么，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啊，就是这里啊，劝诫个人，教导个人。28节的上半句告诉我们，保罗的做福音的执事的第三点是什么，就是用诸般的智慧来劝勉教导人。因为教会里有各等人，生命程度不同，灵性的程度不同，认识主的时间也有差异，所以我们要用什么，要用诸般的智慧。这诸般的智慧哪里来的，圣灵的，真理的圣灵，使得我们有各样的智慧，各样的智慧，使我们能够什么，能够做一个按时分粮的人，因人而异，他需要的是什么。像保罗他对哥林多教会不讲别的，说我定了志向在你们中间只讲耶稣基督和十字架。用哥林多教会是什么，是婴孩，你跟他讲什么，讲对完全的所讲的那个奥秘根本听不懂，不懂 啊。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要用诸般的智慧，诸般的智慧来劝诫个人，教导个人。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也讲的，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智慧，责备人，劝勉人，警戒人。那需要责备，你要责备他，需要劝诫，需要教导，那所以就各种不同的，那我们需要智慧。我们不能够千篇一律，拿我们这个道拿出去对任何人都同样的讲，有的人需要浅，有些需要简单，有些需要扼要，有些就抓住一个题目就可以了。你讲了很多很多，结果人家得到可能是1/10都不到，根本不能理解，也听不懂，也太深，是吧？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用诸般的智慧，我们太需要主智慧的灵充满，让我们成为什么，像保罗一样，是聪明的工头，是智慧的巧匠，有心中的巧妙，知道怎么样来引导人，来帮助人，带领人。这是第三。第四个方面什么，就是要把个人要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把人带到主前，而不是领人归己，更不是把人领到什么某某的知识啊，真的什么什么一些个亮光啊，或者是一些个什么一些个伟人的面前，属灵的人面前。我们今天什么都不高举，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也就是把人带到主的真理里，带到主的话里，这就是什么，在基督里完完全全。所以我们看这里特别讲完完全全，就一丝一毫都不能把人领人归己，不能领人归己，只能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是在基督里，借着基督，在基督里把人完完全全引到神的面前。这是一个做福音执事的最最要紧的，很要紧的一点。如果我们领人归己，那我们就成了坛旁的偶像柱像，是神看为可憎的。领人归己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叫人拜我们成为偶像，我们也成为人家的偶像。 那就失去了我们今天做福音执事应该尽的本分，那应该有的这一个，这是第四点。最后一点是什么？就是第二十九节，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就这个使徒，我们看看他是怎么样的尽心竭力。那么怎么尽心竭力呢？是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是这个圣灵的能力，无穷的能力在我里面运行，我靠着他的能力，我能够尽心竭力，使不完的劲儿，用不完的力量，尽心竭力，不是马马虎虎，毫不懈怠，忠心到底，尽心竭力。下面还要讲的保罗的尽心竭力，那所以这是五个方面啊。我们接受了第一章，给我们看到最后一段非常宝贵，保罗怎样做福音的执事，也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啊要做传福音的执事，